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各国民众星期一看到世界最著名建筑之一巴黎圣母院起火的图像时感到震惊，不少人流下眼泪和祈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时间午夜前对全国发表讲话说，我今晚郑重告诉各位，我们将重建巴黎圣母院。马克龙表示将寻求国际帮助，包括寻求世界上最聪明才智的人帮助重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愿意帮助，他称这场大火是法国、西班牙和欧洲的巨大灾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真是触目惊心，也许能有大型灭火机把火扑灭，必须迅速行动。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看到圣母院的大火之后，我为巴黎人民心碎，为每个人的安全祷告。媒体视频显示，星期一入夜时分，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熊熊燃烧，教堂尖塔倒塌后火势暂时继续的失控，楼顶烈焰腾空。法国媒体报道说，消防官员表示火灾有可能与教堂建筑翻修有关系。有关官员说，青铜塑像上星期已经被移走翻修。在中国人被禁止在自己国土表达对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哀思的时候，一座由捷克雕塑家制作的刘晓波青铜半身像星期一在布拉格揭幕。这一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30周年忌日，也是89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起点。布拉格时间当天晚上7点多，刘晓波雕像揭幕仪式在 DOGS 现代艺术中心举行。这次活动也是纪念89天安民主运动30周年的一部分。活动发起人之一特赦艺术家协会创始人比尔·史伯塞在揭幕仪式上赞扬了刘晓波的勇气和榜样作用。刘晓波是中国最知名的意见人士之一，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后，正在美国当访问学者的他回到北京投身这场运动。继三月底中国军机飞越台海中线之后，星期一多架解放军军机再度飞经台湾附近的海域进行绕岛演训。台湾总统蔡英文批评北京频繁军事活动已经成为台海及区域稳定现状最大威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任何意图通过威胁与恫吓来影响台湾的作为，都会被美国认为是造成区域不稳并且威胁台海稳定。台湾国防部说，包括空警500、轰6K、运8、苏30以及歼11等各型多架飞机星期一中午从中国南部继续出海，飞经台湾南部80海峡，朝东南航向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星期一向国会递交了拟议中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飞行员培训以及维护和后勤的相关认证。美台商业协会表示欢迎。这个销售项目是在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 F-16 战机飞行员及维护和后勤项目的继续，包括飞行训练、参加演习、教练涉及，还有维护、备用和维修零配件、辅助设备等等长期项目。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博索夫号巡逻舰抵达香港港口访问，这是17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只第一次到访香港。博索夫号巡逻舰3月底和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通过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坚定承诺。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杨林，今天教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去滑雪。
Here I go。
要为出席一个非常正式的宴会做准备。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要去健身房减肥。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暴露。
这些听起来都很有用。
那当然，不过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is spelled A-T and expense E-X-P-E-N-S-E expense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意思是以某件事或者某个人为代价。沸沸扬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继续在美国各大城市上演。
Protesters accuse the richest 1% of accumulating their wealth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maining 99%.
示威者指责说，全美最富有的1%的人以其他99%的人为代价聚集财富。美国国防部将在未来10年内缩减开支，不过
Defense Secretary Leon Panetta said the budget cuts won'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U.S. power in the Pacific.
国防部长帕内塔表示，削减预算不会以降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实力为代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at the expense of。
让我也来造个句子。He took a job he loves at the expense of a bigger income. 他放弃了更高的收入，选择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说对不对啊 Kat?
That's correct. You can also say he chose what he loves over financial gains.
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做选择。人生就是不能两全其美。You can't have it all.
对啊，我们今天在流行美语里也要谈到这个选择。
对，不过是美食和身材的选择，咱们一起来听。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在他们最喜欢的披萨店吃饭，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Love handles 和 No pain, no gain。
Ah, that was delicious as usual。
哎 ,Larry, 你还剩了一点披萨呢，你怎么不吃完啊
?Oh no, I couldn't eat another bite. Well, if you insist. Li Huang, oh, this is so good, I could eat this forever.
啊，什么声音啊？哎，天哪 ,Larry, 你的皮带被撑断了。
Oops, maybe we should stop coming to this restaurant so often. I think I'm starting to grow some love handles.
Love handles?那是什么意思啊
Love handles are the fat that grows around someone's waist.
腰上的一圈赘肉就叫 love handles. 这还真有意思。不过 Larry, 你最近啊真的胖了好多哦。
Oh, you noticed my love handles.
你这几个月啊好像长胖了好几磅哎。不过我一直不好意思告诉你，今天既然你连皮带都撑断了，那我也不瞒你了。You have some love handles, Larry.
You're right. I haven't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my diet lately.
我就说嘛，我们最近来这儿吃披萨，每个星期至少来3次。你呀，不长出 love handles 才怪呢。
Well, you have to admit, the pizza here is out of this world. I don't mind your love handles, Li Hua. I think they're kind of cute.
哎，等等等等，你说我也有 love handles 啊？
No, of course not. I mean, if you did have love handles, I would still think you were beautiful, honey.
哼，这还差不多。
At any rate,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to start watching what we eat and get more exercise.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ining a gym?
去健身房啊，让我考虑一下。好，考虑好了，那我啊，就自我牺牲一下，陪你去健身，我帮你减掉你的 love handles。
Larry 和李华办了健身卡，两人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地锻炼。
Phew! Running makes me feel good. So exhilarating. These love handles will be gone in no time. How are you feeling, Li Hua?
我不行了，我的腿快要断了啦。
Oh, come on, Li Hua. We've only been jogging for 3 minutes. Don't you want to be fit?
Oh, 我是想要身材健美啊，可是这也太累了吧。哎，算了算了算了，就让 Love Handles 来找我吧，我不练了啦。
You know what they say, Li Hua?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That's right. It means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get results. No pain, no gain.
Oh, no pain, no gain. 就是不付出努力就收不到成果。哎 ，Larry， 你啊，现在不要给我讲大道理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
Come on, Li Hua. I know you have a good work ethic.
我认真上进。
Remember when you stayed up all night on your project for that computer class? Some people would just go to sleep, but you worked right through. No pain, no gain, right?
那不一样啊，我可以通宵念书，可是跑步又不是我的强项。没有跑两分钟啊，我的腿已经开始发酸了啦。
But you'll feel better afterwards, I promise. You're already in pretty good shape anyway. I have a long way to go to get rid of these love handles.
啊，你看 Larry, 连你都说我本来身材就挺匀称的，所以我就不练了啦，省得你们这些胖子压力大哈。
Suit yourself, Li Hua. Hey, isn't that your classmate over there? Wow, she's really working hard.
哪一个？啊，哦，那个女生啊。她在班里经常和我比呢。
Man, she's looking fit. No love handles on her.
什么？哎 ，Larry， 靠边，别挡着我用跑步机。
Oh, you changed your mind about exercise.
No pain, no gain, Larry.
Aha! Looks like all you needed was a little competition. No wonder you're always working so hard in school.
我绝不能让那个女生的身材比我还好。
Great. Well, I guess I'll let you exercise.
啊，那你干嘛？你不跑啦？
All this exercise made me hungry. I'm going to eat some pizz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love handles， 表示腰上的赘肉；另一个是 no pain, no gain， 意思是不付出就没有收获。这次的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No pain, no gain，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真羡慕那些天生吃不胖的人。
Well, maybe they do want to gain some weight.
嗯，你说的也对。我有个朋友是个女生，她快结婚了，不过她和别的新娘不一样，别人都是拼命减肥，她却想增肥，因为她太瘦了，穿礼服不好看。
If she's concerned about that, she might want to choose a more conservative wedding gown.
设计保守的婚纱，你是说不要太性感、太裸露的是不是啊？
对啊，她可以走清纯可爱路线吗？
嗯，有道理，我去提醒他一下。不过刚才说到裸露，今天在美语怎么说节目里咱们就教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暴露。
Jessica， 明天我要去面试，得好好打扮打扮，你帮我参谋参谋。
没问题。Show me what you got。
你看这件连衣裙，我穿上挺漂亮的，不过似乎有点太露了。对了，这个衣着暴露在美语里要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this dress is showing too much skin.
Showing too much skin？ 我明白了，就是露得太多。
Exactly. You can also say someone is scantily clad.Scantily is spelled S-C-A-N-T-I-L-Y, 意思是少，不够。Clad is spelled C-L-A-D, 意思是穿衣服。
哦，那把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穿得不够，衣着暴露的意思咯。对了 ,Jessica, 如果说天冷的时候穿得太少太薄，是不是也可以用 scantily clad 呢？
Yes!For example, you can say girls who are scantily clad when they go out in the cold weather are at a high risk of getting sick.
你是说大冷天穿得特别少出门的女孩子更容易感冒？那当然，不过做女生就是这么辛苦，为了漂亮也只能忍着。
其实也不用这么辛苦。I know girls want to be pretty, but we don't have to be dressed to kill every day, right?
dressed to kill? 要杀人？
No, dressed to kill means wearing fancy or formal clothing. 比如说 I was dressed to kill for my interview.
哦、oh, 我明白了 dressed to kill 就是着装正式抢眼。哎，你看这条西服裙行不行？ It's not showing too much skin.
I like this pencil skirt. It's perfect for the interview.
原来西服裙叫 pencil skirt, 像铅笔一样直直的裙子。好吧 ,let me put on this pencil skirt and this shirt, 看看效果如何。
吴琼 ,now you're dressed to kill. 现在看看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呀。
第一，形容衣着暴露可以用 scantily clad, 或者是 show too much skin. 第二，穿得正式抢眼是 dressed to kill. 第三，西服裙是 pencil skirt.
正好 Kat, 你看看我朋友婚礼我穿这件礼服去怎么样
Is it showing too much skin?、
Let me see. This is a really nice evening gown, and you're not scantily clad. The problem is it's too much for a wedding. It's like what a movie star would wear on Oscar night.
啊真的啊太华丽了是吧那就算了我可不想在婚礼上抢了新娘的风头。
对啊 You should save it for a black tie event.
Black tie event?你不是让我穿着这么漂亮的礼服再配上条黑领带吧
Of course not.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and you'll know what I meant.
礼节美语
Jim 在走廊上碰见同事 Gary.
Gary, did you hear about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I think I did hear something about it.You and Henry are attending some kind of function, right?
Yeah, it's an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for one of the companies we do a lot of work with. You know, Walcon Electronics.
Right. Walcon is one of our biggest clients.
It's Walcon's 120th anniversary, and they're throwing a big party.
Jim 马上要出差到纽约去。Gary 说他听说了 Jim 的
upcoming trip. Upcoming is spelled...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是即将发生的意思。Gary 不知道他们这次要去参加什么活动。Function, 在这里指正式的社交活动。公司最大的客户之一 Walcon Electronics, 庆祝成立120周年。
They are throwing a big party.
他们要办个大派对来庆祝。英文里说办派对经常会用动词
throw, T-H-R-O-W, throw.
Walcon Electronics is 120 years old?
Yep, they started out as a shoe manufacturer and then branched off into electronics in the late 1960s.
That's a big change, moving from shoes to electronics. But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Absolutely.Today, they are one of the world's top home electronics brands.
Well, you'll have fun. New York is alway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Yeah, but I'm a bit worried. I've never attended a function like this before. Look, here's the invitation.
Walcon 电器公司最开始是生产鞋子的，到了60年代才改行做电器。这里用到的两个动词词组，一个是
start out,
意思是起步，另外一个是
Branch off.
意思是改变前进的方向。Gary 说
You have to give the company's founder credit for thinking ahead.
咱们可不得不佩服这个公司创始人有远见。
To give someone credi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肯定某人的做法。纽约是个很好玩的地方，可是 Jim 却很担心。他拿出请柬给 Gary 看。
Oh my, it's a black tie event.That means you have to wear a tuxedo.
A tuxedo? I don't own a tux.
Not very many people do. You can rent one, though.
Oh, wow. That means it's going to be a very formal event, huh?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Men wear tuxedos, and ladies wear evening gowns.
What else should I expect?
There will probably be a band playing soft music.Waiters will walk around serving drinks. Most of the guests will mainly stand around socializing with each other.
原来这次活动是
a black tie event.
参加者要穿礼服，打黑领结的正式活动。男宾要穿燕尾服。
Tuxedo. Tuxedo is spelled T-U-X-E-D-O. Tuxedo.
女士则要穿
Evening gown.
晚礼服。Gary 说
A black tie event is about as formal as it gets.
这基本上要算是最正规的活动了。As it gets 是指最彻底的表现。两个 as 之间加形容词。Jim 会喜欢这种活动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哦、oh, ，black tie event 就是非常正式的场合。我朋友要是嫁给了什么欧洲王子，那我穿这个华丽的晚礼服去参加他的王室婚礼就很合适了，对不对
？That's right. So save it till one of your friends marries a prince.
哈、huh?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啊？不过其实女孩子只要找对了人都可以像公主一样幸福。
Yep, every girl can have her own Prince Charming.
不过你还记得美女三级跳节目里面那个男朋友吗
?How can I forget him? He's such a lousy boyfriend.
对啊他还有更过分的呢。咱们来听听吧。
美女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购物单元的终极课程。
Today, Kevin is going shopping at a clothing store to buy his girlfriend a present for her birthday. What do you think he's going to get her, Winnie?
他呀，花了1000块给自己买了套时髦西装。我估计他现在肯定没钱了，给女朋友买的八成是便宜货。不信，我们就一起来听吧。
Good afternoon, sir.Can I help you find something?
Sure.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special for my girlfriend. Could you help me find something she'll like?
Sure. Do you know what size she is?
I'm not really sure. She's about your size, maybe a little more petite. I haven't really noticed.
You don't know your girlfriend's size? Okay.
Kevin, 这家伙给女友买衣服，连人家穿多大尺寸都不知道。哼，这种男友啊，再帅我也不要。
Really? I hope you're kidding. Do you know what the word petite means?
Petite 就是指女性身材娇小。服装店的店员问 Kevin 女朋友的身材 ，Kevin 说可能比这位店员的身材更娇小一些。
Exactly. In this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trendy, which means really cool and popular.
All right. Well.What does your girlfriend normally wear? What is her style like?
Well, she works in an office, so she always dresses really professionally. But for her birthday,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lly fun and trendy.
Well, let's see. We have some really nice skirts I can show you. What colors do you like on her?
You know, I've never really noticed. But I know that I look fantastic in blue.So let's get her something blu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outfit does Kevin want to buy for his girlfriend?
他说女友平时在办公室都穿职业装，所以呢，想给她换个风格，来件活泼时髦的衣服。
Right. And what colors does Kevin think his girlfriend looks good in?
说起来还真是让人来气呢。他从来就没有注意过女朋友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就因为自己啊穿蓝色好看。就要给女朋友也买蓝色的衣服。哼，我看 Kevin 啊，爱自己胜过爱女朋友。
Well, do you want something inexpensive, or is money no object?
I want to get her something reasonably priced, but nice.
So how about $100, maybe $200?
$200? Come on, it's not like we're married.
Is $100 out of your price range?
I don't want to go overboard. I think my budget is closer to $20.
啊，他的 budget 预算只有20块。我看这些钱只够给人家买双袜子的。Kevin 啊，真是浪漫的，让人想揍他一顿呢。
Why, Winnie? Women don't think socks are a romantic present? So that's why my wife was so mad at her birthday last year. But Winnie, can you guess what money is no object means?
我想 money is no object, 就是说钱不是问题多少钱都无所谓的意思。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I usually only buy cheap things. But when I look for something important, like a good doctor, money is no object.
I don't think we have any outfits for $20 here. This is a nice clothing store.
Oh, well, can you recommend a store near here where I could find some really good bargains?
There is a store down the street called Bargain Basement. You could probably find some really cheap clothes there.
Ah, that sounds perfect for my budget. I'll go try to find her a present there. Thanks.
Professor Bowman, go overboard. 这个意思是过分吗？
Exactly.
这么说， Kevin 连100块都不舍得花啊。要我说，等他女朋友把他甩掉时，他可别怪人家 go overboard.
I agree. Tune in next time to see what happens.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有句话叫礼轻情意重，可见花多少钱并不代表礼物好不好。不过这个 Kevin 给自己花1000块买衣服，给女朋友就用20块打发，这也太敷衍了。
Exactly. And he doesn't even know what color his girlfriend likes. I don't see this relationship going anywhere.
对啊，不知道他女朋友收到这个礼物之后会怎么想。
咱们就等着下集看好戏吧。
好，咱们接下来去听体育美语，大家一起去滑雪。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thanks for going skiing with me today, Yang Chen.
Of course, Patrick. 我最喜欢滑雪。而且啊 ,seeing you crash and burn sounds like a lot of fun.
Gee, thanks. Before we go, I should tell you some safety rules, though.
Okay.
Skiing can be dangerous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For example, an avalanche, Yang Chen, could kill you.
你是说雪崩?
And you can use the word avalanche anytime there's a lot of something.
Mm-hmm.
For example, the politician received an avalanche of criticism when it was revealed he had taken bribes.
就是说很多人批评他。可是 Patrick, 这是一个小山坡，不可能发生雪崩。
All right, maybe not. But you can fall and get hurt if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Whoa, did you see that little kid crash? That was a total yard sale.
Patrick, 小孩摔倒了，你那么幸灾乐祸。
Yeah, but you said it's funny to watch some people crash and burn, right?
Yeah, I said watching you crash and burn. 不过你刚才为什么说 it was a total yard sale?
Okay, if you have a bad crash,
uh-huh.
and all your equipment gets spread out in the snow, it looks like you're having a yard sale.
I get it. 因为摔得很惨，滑雪的家伙摊了一地，好像卖旧货一样。Very funny.
As funny as watching me crash?
I don't know. Let's find
out. All right, here I go.
Oh, hi. Can I buy that?
I'm not selling anything.
Oh, my apology. I thought you were having a yard sale.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went skiing. I crashed so hard and had a big yard sale.
Been there, done that.
是吗？看来这是初学者的必经之路，不丢人。
But I'm sure it hurt physically.
对啊，所以后来我就改在家里的游戏机上滑雪了，又暖和又安全。
But you'll miss the thrill of the real thing.
这倒也是，看来偶尔还是得去滑一次真的。好了，节目时间又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国民众星期一看到世界最著名建筑之一巴黎圣母院起火的图像时感到震惊，不少人流下眼泪和祈祷。最新消息说，法国消防人员表示大火已经扑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时间午夜前对全国发表讲话，说将会重建巴黎圣母院。马克龙表示将寻求国际帮助，包括寻求世界上最聪明才智的人帮助重建。媒体视频显示，星期一入夜时分，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熊熊燃烧，教堂尖塔倒塌后火势继续失控，楼顶烈焰腾空。法国媒体报道说，消防官员说火灾有可能与教堂建筑翻修有关系。青铜塑像上个星期已经被移走翻修。当中国人被禁止在自己的国土表达对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哀思时，一座由捷克雕塑家制作的刘晓波青铜半身像星期一在布拉格揭幕。这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30周年忌日，也是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起点。布拉格时间当天晚上7点许，刘晓波雕像揭幕仪式在一座现代艺术馆中心举行。这次活动也是纪念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的一部分。活动发起人之一特赦艺术家协会创始人比尔·史伯塞在揭幕仪式上赞助了刘晓波的勇气和榜样作用。刘晓波是中国最知名的意见人士之一。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后，正在美国当访问学者的他回到北京投身这场运动。刘晓波的雕像由知名捷克雕塑家玛丽·塞伯洛娃创作，雕像随后将在全球展出。刘晓波的遗孀现居德国的刘霞因为个人原因没有能出席当天的揭幕仪式。继三月底中国军机飞越台海中线后，星期一4月15号多架解放军军机再度飞经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演训。台湾总统蔡英文批评北京频繁军事活动已经成为台海及区域稳定现状最大的威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任何意图通过威胁与恫吓来影响台湾的作为都会被美国认为是造成区域不稳并威胁台海稳定。台湾国防部说，包括空警500、轰 6K、运8、苏30以及歼11等各种飞机多架星期一中午从中国南海继续出海，飞经台湾南部80海峡，朝东南航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除了轰 6K 继续向北经由宫古水道回到驻地外，其余军机都循原航线回到驻地。中共借由军事行动及舆论战遂行其文攻武吓，企图改变台湾现状之事实，此举无助于台海和平，更影响区域稳定与安全。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星期一向国会递交了拟议中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飞行员训练以及维护及后勤的相关认证，美台商业协会表示欢迎。这个销售项目是在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 F-16 战机飞行员及维护和后勤项目的继续，包括飞行训练、参加演习、教练射击弹，还有维护备用及维修零配件、辅助设备、项目管理、文件编纂、工程技术、后勤服务等长期的项目。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表示，这个新项目再次彰显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特朗普行政当局继续及时和定期向台湾出售军备，支持提高台湾军队的备战能力。这个星期是台湾关系法签署40周年。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博索夫号巡逻舰抵达香港港口访问，这是17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只第一次到访香港。博索夫号巡逻舰3月底和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通过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海域的坚定承诺。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呼吁中国改变立场，承认他是委内瑞拉。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5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当年这位具有改革激情的中共领导人受元老迫害，壮志未酬，郁郁而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最终导致6.4惨案。如今呢，30年过去了，中国民众呢，从知识分子到普罗大众，似乎激情不在，他们认清无法改变现实的这个现状的这个事实呢，人人争做聪明的狗，甘愿卑微而快乐地活着。那么，为什么当年耀邦蒙冤，众人不平则鸣，成为引爆炸雷的导火索？为什么当今许章润被撤职封口，人们默不作声？即便在清华北大同行中，也是犬儒居多呢？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耀邦忌日，我们首先呢就来谈谈胡耀邦。说到改革开放初期那段历史呢，恐怕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什么印象了。胡耀邦是邓小平等中共元老推举出来的干将，可是为什么又被元老们整下台？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给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您怎样看胡耀邦呢？
胡耀邦是在1987年1月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以所谓反自由化不利的罪名赶下台。说起来呢，这个反自由化不利这个罪名倒真不冤枉。那么胡耀邦自从这个四人帮垮台之后复出，作为老干部复出，那么他在除了主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以及那个主持经济改革之外，另外呢，他一直对这个政治的自由化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那早在民主墙运动的时期，他就对民主墙非常的关心，而且对民主墙的这个人士也这个给予了很多的支持。当时我作为民主墙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参加者，那么跟他们当时的所谓团派就我们都有很多的联系。另外尤其是到了4月，邓小平下令逮捕魏京生，那当时胡耀邦就表示反对。在1979年6月，就全国五届人大2次会议上，胡耀邦就发表了再一次明确表明他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立场。胡耀邦就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胡耀邦说，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4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然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那么你从这段讲就看得很清楚他对民主墙的一个基本态度。另外这个他在1987年之所以被这个以反自由化不利的罪名赶下台，那也和在此之前的前一在此之前他对这个当时的中国的那种这个在知识界所那个兴起的那种自由化之风，表那个采取这个积极支持的态度，对那些著名的自由化的知识分子也采取了积极的保护的态度，有很大，以及对当时发生的包括安徽的合肥啊、北京啊、上海等地出现的这种学潮，也采取了保护的态度。那么这个才是，这是我想是胡耀邦被这个元老们所打倒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当然，尽管 胡耀邦到死为止，到死之前都宣称自己是个共产党人，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你也很少看到他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发表过多少特别明确的意见，也没有见到他对所谓这个我们现在谈的这个宪政民主有明确的这个阐发和认同。但是重要的是，胡耀邦拒绝政治迫害，维护言论自由，保护不同政见，而这一点对于共产专制来说就有釜底抽薪的效果。因为共产专制是个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是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这么一套这个暴力机器，但是要使这套机器正常运转，那就离不开不间断的政治迫害。首先是离不开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对不同政见的这个打压，而一旦他停止了政治迫害，一旦他放弃了对不同政见的这种打压，那么这套庞大的专制体系马上就停顿了，马上就瘫痪了，然后就垮掉了。所以在就这一点而言，那么我们可以说胡耀邦是中共党内这个自由派的一面旗帜，是自由派的一个这个杰出的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完全可以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当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总书记这个杜布切克相媲美，这是我对这个他的这个胡耀邦的评价。那么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他光把这个不能充分的估计到胡耀邦在这个维护言论自由、保护不同政见这个问题、这个关键问题上，他的一贯的立场、他的重要性，简单的把胡耀邦和其他党内这个其他那些保守派元老的分歧看成是党内共产党内部的一种所谓不管是狗咬狗也好，或者是一个所谓这个改良派也好，这么一种斗争，而低估了这一场他对共产整个共产专制制度的这种根本的颠覆性。所以我觉得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够对胡耀邦其人其事做出正确的评价。
好的，那么胡耀邦和赵紫阳我们知道呢，是两位先后被中共元老罢黜的共产党总书记。相比而言呢，胡耀邦生前和身后的待遇要好得多，我是说跟赵紫阳相比。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六四之后中共当局对胡耀邦的评价有没有什么微妙的变化？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最近对胡的态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张先生。
我觉得基本上还是维持了1989年，就是胡耀邦逝世后，中共中央在这个追悼大会上这个悼词的评价。这个虽然经过后来这个胡耀邦诞辰90周年、100周年这些个活动，但是呢，中共中央对这个胡耀邦的这个基本的政治评价还是维持在这个水准上，只不过呢，因为这个现在的政治需要嘛，总是造神嘛，所以呢，现在这个年代也久远，所以现在胡耀邦不大被人提起，特别是官方提起，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这个改革开放年的这个展览，对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有提及。实际上这两个人真正是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重要的开创者，特别是像胡耀邦，他在这个思想解放、在人的解放、在生产力的解放在提出这个刚才这个胡丁先生也讲到这个胡耀邦的一些政治建树。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个是在12大的时候就写入了党章。当然后来这个赵紫阳在13大的政治报告里头也提到这一点，应该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贡献。还有像这个党政分开啊，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胡耀邦时开始推动的。还有包括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取消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呢，正好是对80年代改革的一个反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提胡耀邦了。
因为一提胡耀邦就会涉及到这些问题。那这个呢就跟现在的政治就不太就不太吻合。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看现在啊，这个胡耀邦跟赵子阳的区别当然还是有的，就是毕竟胡耀邦是在元老们的压力下自动提出辞职的，
嗯，
不尽管是被迫，但是也是他自己提出来辞职的，而且辞职以后还保留了他的常委，然后后来也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最后呢这个做了一个高规格的相当于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个级别的追悼会啊。那从这些来看，当然他这个身后也是背极哀荣，而且这个有这个广大的这个群众学生给他啊这个送灵，这些活动来看，就是他确实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嗯，
也得到了这个全体人民的这个尊敬，
嗯，
所以在这点上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没有办法跟他相比，就是周恩来、邓小平他们在这个群众心目中的这种高度以及这个对他指导的热情，这个都达不到胡耀邦这个程度。所以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很可能也会这个引起某些联想，就是不能让这个人这个竖得太高了。
嗯，
当然这个刚才这个叶冰的也谈到关于这个胡耀邦故居要这个迁居的问题，要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上次接受了一次采访就被警告说不许我谈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这也是个算是个敏感的问题吧。
嗯，
因为现在北京的这个长安街到这个南北长街，然后这个南北池子这一带啊，这刚才不是说可能会封路，今后可能，我觉得今后就是再造一个皇城，这个中央政务区就是一个大皇城的概念，在这个皇城里面，可能就像前清、像大明那样，就只有这个跟宫里有关的人，太监什么这个重要的官员、近臣，才能在这个皇城里居住，今后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呢，当然也是一种这个中南海里的人自己的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这类的事情不断增加，说明现在这个政权确实离人民是越来越远。谢谢。
嗯，好的，现在有大量的网评进来了，我呢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啊。首先是李忠本，他说胡耀邦是中共少有的有良知者，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关键时刻非常需要的领导人物，但是胡死不逢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途中丧失了一个机会，造成现在这种钟摆现象，中共又走回到独裁集权的不归路上。对比胡耀邦直到习近平，民主自由一定会战胜独裁专制，任重道远。午夜星空 SC 他说，30年前的今天，耀邦逝世，举国同哀，后来演变成争民主、要自由、促改革的浪潮，一时间浩浩荡荡，热浪汹涌，六四枪响，一切归寂，风平浪静。可是真的风平浪静了吗？鲁迅先生那一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著名诗句，就是现今中国社会的最好写照。在改革已死，中共把社会各阶层推到其对立面的今天，在死气沉沉的表面，背地里涌现着这个能量巨大的惊雷，这惊雷足以把被扭曲的改革扭转回来，沿着当初胡耀邦、赵子阳所努力的改革方向前进。Q Frank 他说，六四式的民主运动不可能再次上演了，为什么？因为如今中国的大陆社会已经彻底丧失了六四发生的社会道德基础。看来大家都很关心还会不会再有像胡耀邦逝世引发的那场六四运动，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看看胡耀邦和六四。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啊。众所周知呢，胡耀邦的逝世成为学生运动的导火索，最后导致了这个六四惨案。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为什么胡的逝世成为这个大规模学生运动的一个开端？如果没有这个偶然事件，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会发生吗？胡先生，
胡耀邦去世引发了这个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所以就是八九学运，因为八九学运又有大量的这个市民参加，所以我们称为这个八九民运。其实在八九年之初，我们就都能感到那种所谓山雨来风满楼的形势。当时就是由于87年反自由化遭受挫折的党内的也好，民间的也好，自由化势力那个时候正有这个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之势在89年1月，方励慈这个致信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等这个政治犯。接下来那个各地的这个知识界的这个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这个联名信，提出了这个同样的要求，要求政治改革的要求。这就为整个这个后来八九民运的爆发做了很重要的铺垫那这里呢，当然是如果没有胡耀邦去世，那么恐怕也不至于引起像八九学运这么大规模的一个运动因为尽管在当时有千千万万的人都有相同的思想，有相同的情绪，尤其是大学生都大有这个这涡旋擦掌、跃跃欲试的这个这么一种劲头。但是呢，你要让这么多人能够这个发起一个共同的行动，那就总离不开有需要有人来发号施令那么这就需要有独立的组织、政治组织，或者至少要有独立的媒体。而这两点在当时的中国都不具备因此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某些重大的偶然事件就起到了一种信号的作用。那么胡耀邦的去世恰恰就起到了这么信号的作用。那一方面，胡耀邦毕竟是还是在他去世之前，那仍然还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高级领导人之一因此呢悼念胡耀邦这个，即便在中共的那种保守派看来也具有它的合法性，因此当局很难去压制。另一方面呢，胡耀邦又是这个党内一个自由派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是一个象征他当年他的下台以及他的这个抑郁而终，本身就是成了一个就表达了人们对这个保守派这个倒行逆施的这反感。那正因为胡耀邦他本人具有这么双重性质，也就是说，就是一方面悼念胡耀邦，有着这个在中共按照中共来说也有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这么一个理由，因此呢学生起来悼念胡耀邦，当局就很难压制，就有它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呢，它作为它又是一个反抗的一个符号，所以这个胡耀邦本人集聚了这么两个特点，所以这个以悼念胡耀邦作为这个作为一个旗帜，作为一个理由，那么就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这个学生运动。然后其后呢，有很多您有知识界的参与，以至于造成这个震惊中外的这个八九民运。
那么学生们和社会舆论当时呢，显然对胡耀邦的蒙冤下台感到不满，并且呢为他鸣不平。那我来请教这个张先生，学生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与胡耀邦的理念有共鸣，还是对胡耀邦下台、对中共政治体制、对程序不公感到严重不满呢？
那个就是这个1989年这个不幸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其实它有它的一个逻辑或者它的一个深层的背景就是当然如果拿到今天来看，现在中共的领导人甭管哪个人死都不会激起这样大的就是民众悼念的比如热潮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他们都是贪官污吏，所以谁也不会同情这个现在的这些中共领导人，或者包括一些元老的过世，可能都激不起这样的波澜。但是呢，胡耀邦的逝世呢，确实是当时这种社会情绪的一个总爆发。这点刚才 胡斌先生也分析得很好，就是我觉得呢有几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80年代就是胡耀邦所倡导的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啊，就是在他的支持下推动的思想解放运动，
嗯，
那这方面就是为这一次事件的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背书，就是没有，如果没有这个非毛化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就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件。第二一个就是我讲到，比如说刚才讲，我说人的解放，就是胡耀邦时代他这个取消了地富反三右这些个帽子，而且把反革命罪也取消，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因为言论之罪或者因为这个身份而变成贱民，这套东西被废除了，虽然还不彻底，因为还有农业人口这么一个这个制度存在，但是呢毕竟它对于生产力有非常大的解放。那当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安徽小港还有什么像这个宁波，比如说这些个原来被定罪为这个投机倒把这条罪后来也没了就是把长途贩运，把这种期间这类的商业正常的商业活动在胡耀邦时代都把它给变成正常的，
嗯，
那当然还有就是他的平反冤假错案，嗯，这个呢在体制内外都是得到了拥戴的，就是体制内有很多人支持胡耀邦是因为他们被平反，那么体制外比如右派啊地富反坏啊这些他们被摘帽了或者被平反了这个耻辱的身份标记是在那个时候被消除的，所以大家会感谢他。那当然他的贡献还很多了，我刚才讲到党政分开，讲到这个法治的建设这些方面，我想这是一些综合的因素。但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1988年这个邓小平也包括赵紫在内，就是贯彻的这个就是物价闯关这件事儿，
嗯，
这件事儿呢使得中国老百姓本来就很可怜的一点个人财富突然一下子大大缩水，这个然后物价飞涨，这个普遍的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所以呢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情绪随着这个中共的比如干部的高级干部的家属啊干部子女啊经商利用双轨制牟利，也就是所谓官倒行为大家对这点就是中共官员的特权感到非常的愤怒这个呢是连带着的，就是我们穷了，我们的财产被剥夺了，或者是物价这个一升高我们钱毛了，那么你们发了大财了，这个会引发这个社会的这个不满和这个情绪的动荡这些可能都是原因，
嗯，
所以我想这个事件之所以爆发按这个中共的这套历史理论来讲就是有它的必然性，
嗯
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念网评，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的想法。君杰流他说，不要以偏概全，我相信多数华人心内还是有一团火的，只是大环境不允许罢了。 STGY007 他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3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大陆民主不但没有进步，而且专制社会越来越制度化，中央集权更是定于一尊，整个社会全面收紧，现在又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越来越像文革了。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马云996工作制，员工的福气还是资本家的剥削。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